早安，弟兄姐妹。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于是客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住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店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边，你还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能够靠着你自己的保守，靠着你自己的扶持，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对面的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主，我们愿意你在这里接纳我们从心灵诚实向你所献上的敬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应许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你就会在他们中间。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我们也深信你现在要在我们中间。求主来接纳我们向着你以灵以诚的敬拜。求主也在这里将你自己同在作为我们的赏赐。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能明白的心思，有一个愿意顺服你的意志。求主更夺得我们的心，愿意全心的来跟从你。当我们一起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走完最后一段路，直到进入你的同在里边。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命，刚才姐妹选的那首诗歌，我在下边唱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我们这一位十分尊敬的年长的弟兄。我也常回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留给我的那些美好的生命的形象。他其实也是有十几年一直在肾脏病的软弱里边，但是他也是从来没有因为他身体的软弱而减少半点在主面前他所应该尽的忠心。所以圣经有时候常告诉我们，神在历史上给我们许多许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在向我们见证什么呢？见证主耶稣那个奇妙的恩典，那个丰富的供应和信实。当然主也希望你跟我每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人都能成为主可以随时拿出去的一个名片，在你的家人中，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学校，在任何的环境中，因着你是门拯救的属于主的一个人，主就可以用你作为一个恩典的管道，让恩典流通出去。而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是你要不住的把你的眼睛专注在耶稣身上，不要专注在环境上。环境有时候会迷惑你，给你许多的引诱，环境有时候会给你许多的难处，要恐吓你。你也不要把眼光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跟从主的一个主要的需要明白的就是，主耶稣清楚地跟我们说，你如果不肯放下你的自己，你不可能来跟从我。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很浓烈的自我的意识的，每个人都一样。可能我遇到疾病，我需要主的医治，我遇到困难，我需要主帮我解决，我遇到这样那样的各种的困境的时候，主来解救我。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而得着主的救恩的时候，主却开始要求你我是一个撇下一切，放下自我来跟从他的人。所以基督徒不是因着你有什么需要来祷告来得到主你就够了，基督徒是你一得被主的爱征服，你就一生的起来跟随他。像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长辈们，他们在主面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心，我这一生不再属我自己，我这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主你的喜欢。但愿这一个我们互相提醒，
在任何的时候，特别是现在在末世的时候，你我必须有这样一个完全向着主的心，我们才能活得有意义，才能活得有力量，才能活得有平安。照着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的次序，今天应该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很长，我个人相信我没办法把整章一次就讲完，所以我先读前一半，前一小半。在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叫他站在当中，就问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然后写圣经的人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出了这么一句话，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宝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画面，因为这里是一帮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一帮最懂得律法、最遵守律法、所谓的认识圣经的人，他们的聪明非常非常的超越。当他们在一个非常正当而且堂皇的情形底下，但是他们心中却常常图谋着恶意。有时候我每逢读到这些地方，我真的心里很痛。痛什么呢？历史上一直就有一帮人，他们有很热情的宗教表现，有对圣经、对知识的很丰富的知道，但是他们心是另外一个故事。你记得当他们最后要把耶稣送去衙门被钉死的时候，他们还懂得要守规矩的，他们不能进衙门，因为这样会玷污自己，自己就不能守逾越节了。他们在宗教上所有的外表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们的心的内在肮脏到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带着一个行淫时犯罪被抓的妇人到耶稣面前，他们不是要寻找答案，他们是要找机会可以控告耶稣。所以他们巧施圈套，准备无论如何耶稣必定陷进去了。为什么呢？如果耶稣说就照着律法办，他们会对他说，那你不是说你来拯救罪人吗？如果说赦免他，他们拿到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耶稣是不守神律法的人。弟兄姐妹，我真的常常很害怕人的聪明往往把我们自己害了。所以你要记得，主一直在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历世历代他的百姓，神察看人的内心。神虽然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他察看人的内心。 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对他心存诚实的人。只有愚昧的人才会试图用宗教的条例来伪装自己，来粉饰自己，以为这些能骗得过我们神的眼睛吗？另外一个，他们也想试图用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在宗教、在道德上来控告耶稣，他们也想用这个在政治上也可以控告耶稣。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在被掳的状况底下，他们的主权是被罗马帝国控制的，所以只有罗马巡抚有定人死罪的权柄。他们想献耶稣以一个政治上的不义。你记得等到他们最后把耶稣带去见比拉多的时候，他们的控诉里面就有一条这样的条例，是一个的控指控是什么？这个人说他自己是王。凯撒已经是王了，还有一个王，那不是叛国了吗？所以我们看见在世界上历史上常常有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就是人的聪明一直在那里搅。所以这帮聪明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早已经准备好，只要耶稣任何一个回答，他们都可以拿到控告他的把柄，他肯定要掉进去。但是接着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怎么做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划字。他们还不断地问他说，一定要催他起来回答。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帮文士、法利赛人的丑陋跟可怕的嘴脸，他们在主耶稣的面前表现的，他们是一帮守律法、很虔诚的，要追求遵守律法的一帮人。但是你看见他们对于这个犯罪的女人，他们的态度却充满了一种的鄙视、轻看、侮辱的能事。因为一个人要表现自己清高，他就必须踩着别人的私生往上走。这就是我们看见在人间的悲剧和可怕的现象。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指控别人的罪？为的什么？为的是彰显我自己是义的，我比你好，我有更好的道德，我有比你更高深的认识。所以我们看见说人的本性里边那种丑陋，但是相反的，我们再看看耶稣的行动呢，却常常觉得，为什么他是那样的镇定，他是那样的谦卑，又是那样的圣洁。他说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曾经听过不少人试图解释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字，不过我自己对这一个到底写什么字，如果还有兴趣就等到见主的那一天才问他，自己猜想不大有太多的意义。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让我们想到，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用地上的尘土捏了一个人，然后吹气在这个人的里边，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很鼓励我们的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尊贵不是因着你自己本身，你本身我本身都是泥，就是尘土，但是是神吹气在人的里边，以致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成了一个尊贵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像神，神造人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有一个慈爱的目的，他要把我们提升到可以成为他的子民。然后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常常有失败，有软弱，但是正如诗篇的作者讲过这么一句话，他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我们就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神明明知道你我是尘土，但是他却蛮有怜悯的来对待你我。所以我们的一生当中，尽管你我有很多失败，有很多软弱，但是你却能够深深的从经验中感触到，神没有因我们的罪孽厌弃我们，他总是用慈爱，他总是体谅我们是那么卑微，那么软弱的本质。那在这里我就想到，主耶稣面临一个这样的光景，他在地上画字，其实意思很深啊，就面对着一般这样的罪人，我们以为只有个妇人是罪人，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下，我们就明白文士法利赛人的罪可能更糟糕。但是耶稣在地上画字，他要完成神起初造人的那个荣耀的目的，他要在我们这些泥土的身上刻下他自己救恩奇妙的作为。你记得到后来保罗有一次写书信的时候告诉哥林多人，他说，岂不知道我们就是神的敬信吗？是藉着圣灵而写成的吗？你想想神的救恩，想想不是那一次他为你受死就完，而是一直开始在你我的身上写字，他要写下他爱人的故事，他要写下他对我们的怜悯和他能够改变我们的那种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不能够自暴自弃， 我们更不可以接受人说你一文不值。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主有一个荣耀慈爱的目的在你我的身上，你让他来你身上做工，不要拒绝。聪明人就常常要拒绝神，聪明人常常要给自己找出路，要自己救自己，要自己安排好自己的明天。但是基督徒只将自己全然的信靠耶稣的带领，相信耶稣奇妙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盼望要记得，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但是耶稣却切切实实的爱你，而且要在你身上写字，要改变你的历史，改变你的结局。所以他站起来的时候，人家逼着要他回答的时候，他就讲，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耶稣的话，你如果认真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全地上历史上从古到今包括未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说话。他常常用一句非常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刺入了人心的最深处，改变了人整个整个无法明白的东西都要被剖开。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家讲过这么一句话，把事情搞得复杂了是人的聪明，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表达出来是耶稣的智慧。他只用一句这么简单的话，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刺入了每一个人的心。那帮文士，那帮法利赛人，那些洋洋得意准备既可以嘲笑犯罪的妇人，又可以坑害耶稣的这般聪明人，因为这句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谁敢说自己没罪？谁能够面对神而以为我有功德，我做了多少好事，你必须奖赏我，那是该应的声音。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看见这种现象是什么呢？50步笑100步。我们仍然常常自以为意的去批评，去论断，去指责那些我们看起来不如我的人。我们动不动就想给别人扣上一个不对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这句话也提醒你我，你如果没有罪，你才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不止在社会上是这样，特别是
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半点自以为是的气味，不敢轻易的去论断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然后他说，那些人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很短很短的两三句对话，真的是值得记载在圣经中，一直一直的被我们来流传，被我们来思想。因为那些已经被指出大家心中都知道有罪而退走的人之后，这里剩下两个人，一个是那个被抓拿的妇人，一个是完全无罪的耶稣。他可以有权利来审判这个妇人，但是你听见他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要记得，当主耶稣在用妇人这个词的时候，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对人性的尊重。你记得第一次他在加那变水为酒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也是这样讲，妇人，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们中国人在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有点觉得奇怪啊，怎么耶稣这么不孝顺呢？其实他这个妇人是还以一种的尊重。如果一点点相似的，是有点像什么呢？你看见在有些大会的里边呢，那个上去演讲的人，他会首先说什么？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是一种对女性的尊重的称呼。你记得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看着下边他的母亲还有他的门徒约翰的时候，他就说，妇人，看你的孩子，叫他的母亲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了他所爱的门徒约翰。但是他对约翰是说，看你的母亲。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个人深信这个被抓拿的妇人心里充满了一种从来没听见过的美妙的音乐。因为他的生活行为，人看见他都是斜着眼憋着嘴，或者一些很脏的话在他背后说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尊重过他。但是耶稣的声音里边是充满了慈爱的，对他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罪吗？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你看见一个人悔改了。你看见妇人的回答是什么？主啊，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要传福音，
在你我的生命中，在你我的言语中，有没有主的性情，有没有主的慈爱，有没有主的谦卑，这样的流露。主耶稣根本不需要跟他讲再多，就他这么一个简单的称呼，但里边充满了爱，充满了尊重，充满了怜悯，这个妇人马上就被质服了。一般来说，犯罪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辩护的，但是在主的爱面前，一个罪人从没想到要辩护，他只是会感受到，主啊，这么好的主人，我一辈子都只能属于你。因为当一个人呼叫耶稣为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的一生以后都听从你。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每次祷告，当你每次跟弟兄姐妹一起提起主的名字的时候，你是否也在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你是一个属主的人，你是一个以后都被爱所征服的俘虏。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主对你我普遍的清晰的呼召。主不来定你我的罪，他很清楚说，我来就是来寻找和拯救罪人。他为什么能赦免你我的罪？在第八章后边有讲到，你们举起我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要为罪人，要为你，要为我被举起在十字架的木头上，他已经准备好为你我的罪，他要流尽他的血，舍去他的生命。他用他的爱来救赎你，也来征服你跟我，让你我都以后懂得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我也听见了，你跟我说，以后也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怕惩罚；不要犯罪，不是因为有规矩叫我们不要再做。我们的本性里边是犯罪的本性，但是因着主的爱，我们不愿意伤他的心；因着主的爱，更因着主从十字架被举起来以后，他还要给你我新的重生的生命。所以他不定我们的罪，是不只是慈爱的不定我们的罪，也是公义的不定我们的罪。然后你要记得，他恢复了你我生命的尊严。他没有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讥笑你的失败，他赦免你的罪的同时，他却把你带回到生命原先神心意中的那个高贵的本质里边来。他今天同样不定你我的罪之外，要记得他吩咐你我不能再继续在罪中生活。 不是靠你我，而是靠他救恩的工作。正如刚才讲的，他要在泥土上画字。第一次神用泥土造了你我，一直忍耐宽容你我。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在你我的里边画他心意的东西进入你我的生命中，让我们可以同样成为一个有爱的人。那么下边他就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然这一节以后后边有很长一部分的对这句话的解说，但是这句话我先在这里读一下是什么。正如他在第七章说过，干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会使你得着活水喝。不只得着活水，他还说一个来到主这里得着活水的人，同时在他的腹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直涌到永生。在第八章这里他讲到，我就是世界的光。在他这里自地自傲的人都被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在他这里所有的黑暗都无法藏身，但是在他这里他的亮光有医治的光线。但是在这里他的光叫我们不止不在黑暗里走，而且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耶稣的光照射出去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爱世上的人真的是这样奇妙的爱，远超过我们罪人所能明白的。主啊，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听见那么美妙的声音，就是你不定我们的罪，你不仅要赦免我们，你还要在我们身上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愿你做成直到你满意。主啊，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愿意不只称你为主，而且我们的一生成为属于你的一个祭品，成为一个跟从你的门徒，成为一个重生的儿女。我们谢谢主，求主继续的对我们的心来说你安慰的话，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光中，在这个黑暗被谬的世代里，好像明光照耀，好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